洗耶稣的脚。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7年3月10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 Washing Jesus Fee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7-0310A。 让我们继续站立祷告一下。我们亲爱在的父啊，我怀着感恩的心奉主耶稣的名来到这里，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祈求你祝福我们今天下午的聚集，我们为了我们弟兄勇敢的见证而感谢你，你如何带他出黑暗入光明。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在各个方面都祝福他，还有他的妻子和孩子。今天下午愿你在道中与我们同在，拯救罪人，医治生病的人，与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现在我请我的同工摩尔弟兄来读圣经。那在路加福音7:36-50，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他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看了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开始用眼泪洗耶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亲吻他的脚，并用香膏涂抹。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一个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人，因他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话要对你说。他说，师父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0钱银子，一个欠50钱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那么告诉我，他们中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胜了多得恩免的人。耶稣对他说，你判断的不错。于是就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了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洗了我的脚，用她的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吻，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亲吻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她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心救了你，平安的去吧。那我要是没搞错的话，这是不是奥托洛弟兄？主祝福你弟兄，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你。我刚在台上认出了你，那听到的母亲别的人病得很厉害，对吗？那么为他祷告，愿他痊愈。那我们很高兴你们其他的人今天下午都能来到这小小的聚集中。那进来的时候我听到我们弟兄的见证，或者说听到了一部分。那我告诉你，当我今早那在鲍尔弟兄的教会听到这个的时候，那说到的如何在灵里被带领到这个教会，那赵飞的祷告，那主是怎么做到的，那根本没有人知道我要去那里，甚至连鲍尔弟兄自己都不知道。那我们只是觉得被引导去了，那接着主就在那里。那昨晚一个年轻的天主教男孩在讲台上，那被叫了出来，说了脑部有肿瘤，那医生说了会死的。那他如何在讲台上接受了祷告，那今天早上那他以某种奇妙的引导来到了这个地方，我们有了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你们全福音派的人，那很多人无法理解，那刚刚举手的是那个男孩吗？那个印第安人男孩子，是的弟兄，愿神祝福你。你感觉好些了吗？那很好，非常好。那我们为此感谢神。那因此我们只是盼望信任， 全心相信你和你可爱的妻子还有你的孩子可以来见证主耶稣的能力。那是我们真诚的祷告和相信。那我听到了这位金锡辉弟兄那刚才所讲的他的经历，那对你们全非的信徒来说，那听到人做见证，那可能对你来说算不了什么，那当然你会感激的。但我知道这个弟兄的处境，我也是从同样的患难中走了出来，我知道在这真正真实的信心和圣灵的血走出来意味着什么。我还记得那当我告诉他们我接受了圣灵的血时，他们对我说了什么。那戴维斯博士对我说，是贝利你需要休息回家去吧，那你有点不对劲了。他说你做了个噩梦。我说我看见了一个天使。是的先生。他说你一个只受过小学教育的人要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我说他是这么说的，那这也是我要做的，靠神的恩典我做到了。那听我说，你们知道那这个孩子他需要一个膀臂还有这手，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给他，他现在真的是需要。那么个人接受了进来，他已经从那里走了出来，要全心相信神的施工，那相信圣灵的血，那相信耶稣基督还有迹象与骑士，他走出来要成为我们的弟兄，让我们怀着感恩只给他看我们是他的弟兄。那愿神祝福了，这是我真诚的祷告。那听说那这位女士马上又要当妈妈了，那这样的变故使得觉得担忧还有不安，那她有那神经紧张的问题还有胃病，那今早她祷告了，我确信神听到了，愿主祝福他们。那这是我真诚的祷告，也为这位女士祷告，她也是从患难中出来的，那从为歌剧的演员变成了神的仆人，那我对此感到非常的高兴，我祈求神丰盛的祝福他们。那我想这位市长已经给我送来了进入这城的钥匙。哎，进。那我刚才看到钥匙放在那里，然后拖了对象，我认为这可能就是进入这城的钥匙。那我不知道，那我想应该不是的。那我想要的是通往经文的钥匙，那就是圣灵。那今天下午我们预备了一出小的戏剧，是主为了今天下午放在我心里的。那我想让大家安静几分钟认真的听，那主愿意我们会尽早的结束，而那些那可以的人能再回来。那我知道有些人把今天那看作结束的聚会，那城里许多的陌生人也希望今晚有聚会。那如果你们的牧师希望你们今晚回自己的教会，那你们有义务待在自己的岗位上。没错，那没有人应该离开他们自己的教会，那你们有你们的教会。在一切结束后，我们想让你们回自己的教会去，那你来自的地方，那继续做一个更好的基督徒。那如果可能，那还有所有在聚会中归信的人，那去你们周边的教会，那造访你们周边的教会，带他们到你们的教会来，那与他们一起交通，这就是复兴的目的，与那些得知医治的人一同欢喜，并且要在祷告中纪念我。那今天下午我们的故事似乎看上去有些问题，那当我们看的时候，那这似乎那发出的声音那有些不对劲儿。那这些法利赛人怎么可能爱耶稣呢？他们恨他，那他们跟这位名叫耶稣的人毫无关系。那耶稣拆毁他们的会堂还有其他的一切，那他们鄙视他。那这个法利赛人怎么可能邀请耶稣到他家里去赴宴呢？那我们通常邀请我们所爱的人那跟我们一起用餐，那你知道就像一些那里很欣赏的那起用餐总是有特别的意义的，这说明有圣餐的缘故，我们在主的圣餐中交通，那这是这个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但是这个法利赛人怎么会邀请耶稣到他家里去？ 那就像那这个邪恶的世界所说的，那他心怀鬼胎，他有着某种自私的动机。法利赛这个词的意思是演员，那法利赛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一个演员，那演员是个模仿者或者说扮演者，那这跟我们现代人所说的伪君子非常的合适。演员模仿者，那试图成为某种，那就像美国的国会议员阿飘所说的，那试图成为你所不是的人。那这位已故的国会议员在我们的一次聚会中得了一劲，曾在轮椅上面坐了66年。那他曾经说，那不要做你所不是的。那这是南方人的说法。但是那这个法利赛人他邀请了耶稣，那他们之间根本没有来往，那所以其中一定是因为某种自私的东西，那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话题。那你知道我们中年男人，我们有一些共同点，我们喜欢跟我们同龄的人来会面交谈。在你看到一个五岁的小女孩总是围着奶奶转的时候，什么地方出问题了？那这个奶奶肯定有袋糖果藏在什么地方。那他们的年龄相差太多了，他们不可能有共同语言。小孩子们有共同的语言，那他们说彼此的语言，那女孩子们玩娃娃，男孩子转陀螺等等。那圣经在以赛亚书里面说，那小孩子们要在街上玩耍，那他们有些共同的东西。那年轻的女士他们有共同的东西，那他们喜欢聚在一起谈论自己的男朋友，那你知道还有，那他们有共同的话题。那其他的女士，那你知道，那他们也有共同的话题，他们喜欢见面交谈，见面交谈，所以那他们有共同的话题。那男人们也一样，那城里的吉瓦尼俱乐部，那他们喜欢聚在一起，那吃个午餐，那聊一聊这城市里边的生意，那他们如何的周济穷人，那还有一些应该做的事，那吉瓦尼俱乐部的人有共同的东西，那各个社团，那基督徒他们也有共同的话题。那这正是我们今天下午在这的目的，我们有共同的话题，我们有共同感兴趣的东西。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在公园里边或在高速公路上了。但是我们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我们想谈论耶稣，因为那今天我们之间的共同点就是主耶稣。那我们到这来不是只是让人看的，我们来这里边是为了谈论耶稣的。那我们来环绕着他的道跟他的百姓来彼此交通，那这正是我们来这的目的。但是这个法利赛人怎么竟然邀请他所憎恨的耶稣来跟他共进晚餐呢？那这一定是下午晚些的时候，我想是在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那太阳正在下山，那耶稣很疲倦，那他已经讲了一整天的道，可能因为讲道声音都嘶哑了，那他的脸因着巴勒斯坦阳光的直射而晒得通红。那在我们的故事开始时，能可以看到一个年轻人，那他浑身冒着汗，腿上满是汗水尘土，那他站在一大群挤着要听耶稣讲道的人的外面。你知道，那我听过许多好传道人的讲道，那我真是很喜欢听好的讲道，那我不常有机会这么做，但是那我喜欢听那些知道神话语的好传道人的讲道。但是 那听耶稣讲论，那是什么样的感受呢？那从他来的一句话，能让我们的心比听到任何的声音都更激动。那人们一定是那迫切的，那在拥挤着要听他讲道。那我们朝旁边看，那看到这个年轻人，他疲惫不堪，因快跑，那身体都在颤抖，全身是汗，他垫着脚尖儿，他朝里边看。哦，他说，哦，那就是他，那就是他。哦，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像这样说话的。那你瞧，那他是被派了出来的，是一个有钱的大的牧师派去的人来寻找耶稣。那当他找到耶稣时，这定是松了口气。他去了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都找不到他，他又去了别的地方。但就在几天前，他那位住在另一个城市的富有的主人，那他是城里的大人物，那他有很大的影响力，那人们对他非常的尊敬。那我可以看到他，那这些法利赛人，那他们绝不是贫穷的人，那他们中的一些人非常的富有，那他们得到了十一和奉献，还有从祭物上切下来的肉，他们是富人，并且他们很受尊敬。那他们作为城里的神职人员，他们必须得过着诚实的生活，并因此而受到尊重。那请允许我这么说，那尽管这些都没有问题，但如果你的心没有与神和好，那么你在神的眼中依然算不了什么。无论你多么的虔诚，多么的受人尊敬，你名声有多么的好，多么的诚实，这些在神眼里没有任何意义。我来看这个法利赛人一下，能不能看到他在他自己家里的大的走廊上面来回的踱着步，说我是这城里的某某博士。你知道，那我是一位那受人尊敬的公民，那我说的话就是法律和秩序，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那当你心里这么想的时候，圣经说的就不再是你应该是的那个人了。那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比别人好一点时，那你就走在了错误的路上，弟兄。没错，在神眼中我们都是一样的，富有的、贫穷的、棕色皮肤、黑色皮肤、白皮肤、黄皮肤，无论什么肤色，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那当这个自以为是的法利赛人走来一回的踱着步，说啊，你知道，那我相信，那我要在这里边那搞一个大的派对，那你知道，那我只要举办一个大的派对，那导致所有的人都来谈论他，那我就会登上报纸的头条，那还有 社区的栏目的。那如果有这样的东西的话，那让我们把这个戏剧化一点，来用一些的名字等等那些看起来有点奇怪，但是那只是为了讲到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就是我想让你们听到的信息。那当这个法利赛人他在这个地板上面走来走去时，他在想，巴不得我能够做点什么，让人们知道我是个伟大的人。今天我们看到了同样的东西，人们想表演，能让这外边的世界来看，能让别人能认为他们很了不起，他们想要最大的聚会或最大的东西。我希望穿的最好的人来他们的教堂，要最大的教堂，最高的尖顶，那最好的长椅， 描写伟大的东西。我们需要的是神更多，而不是世上的东西。凡自卑的，神必升他为高。但是必须先有谦卑。那么看着这个法利赛人，他来来回回的走着，那他在想，哦，巴不得我能够想出点什么办法来，那找个什么人来做新人的噱头，那要是我能够找到一个人用来可以做噱头就好了，那我说我能够想出某个人或某样的东西让我可以来炫耀的。那突然间那我看到他搓着他那个小胖手，把手放在他圆滚滚的肚子上，他说，嘿，为什么没想到这个呢？这真是个好主意。那这么说不仅会让我在那市民面前变得伟大，那还会让我在其他的法利赛人和这座城里面的牧师们中变得伟大。你知道我要怎么做吗？那我要请那个称为拿撒勒耶稣的所谓的圣徒过来，我会让这个家伙来这儿，我把他揭露出来。因为那法利赛人那里文斯基前几天告诉我，那他知道耶稣并不是先知，我们知道他不是，我们知道他只是在欺骗会众。所以我决定那我得找人去邀请他来，那让我把其他的法利赛人都请过来时，我们就可以揭穿这个家伙了。那我知道那当周长老还有所有人聚在一起时，我肯定会好好修理修理他的。那只要我能够让他过来，哦，他要能来那就太好了。那信使过来，那带着这封请柬，那走遍全地给我找到这位加利利的先知，所谓的先知，叫他到我家里边来，我要在这里摆设一个大的宴席，我会让他吃好的。那他肯定没吃过多少的东西，那我确定的。但只要他来，那我一定给他吃了好的，那叫他下来见我。那是这送信的，那为了完成任务的穿越了整个的地区，那当他看到耶稣时，那我们看到那他的心一定是非常的满意了。他说这就是那个人了。那我不相信任何人见过耶稣后会不知道他是谁的。那他与其他的人截然不同。那当他送信的人，那他注意到大家都围着耶稣，那当时那夕阳刚刚的落下，他在拥挤的人群中挤过，那他碰到了一条那围着耶稣的队列，那他撞在了一些人，那他开始试图要穿过这条队列，那位绅士把手按在他身上说，先生啊，你不能到里面去，我们的师父刚讲完道，他已经非常的疲倦了，那实在对不起，但是我们不能让你进去。那这人是谁？那可能是菲利。那于是他说，那是仁慈的先生，我有个重要的信息要给他，我必须得要见他，因为我带来了那我家主人的那邀请函，那我已经在加利利那找他找了好几天了，那现在那我终于找到了他，那我必须得把这个信儿来带给他，我很累很疲惫，但我必须得说一句话，你能不能行行好来帮我一把让我见到他。那我可以听到菲利说，哦，当然了，那我想想办法呢，让你把这个信息带给他。那我可以看到菲利拉着他的手走上前去，他说，师父，这个年轻人说他有一个从他主人那里来的信息，那你是否愿意抽出点时间跟他谈谈？我可以看到耶稣低下头来说，好的。从来那没有人问耶稣任何的事情而却得不到答案的，他总是愿意回答。那这个送信的那看着耶稣，他知道自己那站在耶稣的面前，他把邀请函给了耶稣， 能告诉他的法利赛主人希望见到他。哦，我可以看到那个大块头冲了上来的名叫彼得说，哦，不行，主啊，当然不行，你不能跟那帮人打交道，那他们肯定想耍个什么花招，他们有个阴谋，你太忙了，你日程安排那这样这样那样那样，你真是不能去见那个法利赛人，反正他们根本也不需要你，你看看他们对待你的方式，你不能去见那样的人。但你知道他是神的道，无论你是谁或你的状态怎么样，祈求就必得见。我可以看到那耶稣很有礼貌的对这个年轻人说，去告诉你的主人，我会在某某日期到那里的，我会去的，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祈求就得见，因为每个祈求的都必得见，每个叩门的都必给他开门，每个寻找的都必寻见。哦，巴不得我们能够寻找他，能够去叩他的门，使用那种的信心相信他必听见并回答。但接着那这个送信的得得着耶稣愿意来的回复，哦，他太兴奋了，他转过身来飞快的就跑掉了。怎么能这么说呢？他怎么能这么说呢？想一想他正站在谁的面前。哦，我真希望我能够代替他的位置。他光想着他主人交给他的责任，他没有意识到他正站在神的面前。那我相信那这很像我们今天的信差们，我们的传道人，我们光想着我们的教派，我们小的团体，这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正站在神的面前。哦，我真希望我能那样去到他的面前，我真希望我能去见他与他交谈，在我提任何属实的要求之前，让我脸伏于地的说，耶稣啊，求你怜悯我。那个送信的人也许没有意识到有一天这件事儿会成为对他的审判的，我们也一样，我们全被我们之间的纷争以及琐碎的误解等等的东西所占据了，以至于我们没有认出来在我们中间的神。我们确实是这么做的，这太糟糕了，但我们是这么做的。那接着我注意到那他匆忙的离开时，我不知道他怎么这么做的，因为他脑子里边有其他的东西。哦，他以为他已经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他完成了那个主人派他去做的事儿，他却没有意识到他做了一件最糟糕的事情，他在基督的面前却没有敬拜他，也没有请求赦免和怜悯。那注意，他急忙的跑回去告诉他的主人，他说，我找到他了，哦，这承诺他会来的。哦，这让那个法利赛的小胖子非常高兴。那你知道他说，那现在那位宴会做好准备吧，那我会那在这个大的阳台那里那摆好所有的桌子，那到时候葡萄正好成熟了，那如果曾去过东方那些东方的国家，他们真是能够摆阔的，那就是我们所说的那里没有中产阶级，那只有富人和穷人，那富人拥有一切而穷人一无所有，那他打算那要怎么烹饪，还有烧烤羊羔啊， 那外面的人站在周边都舔着嘴吃，却一口都吃不到。但是那他能够做到，因为他很富有，那他能够摆设盛宴。那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呢，那他心情非常的好，那他为这次的来做客那准备好了一切。那在一切准备就绪后，那耶稣出现的日子终于到了。那都足够的自信的相信耶稣会来的，于是他杀了那所有的羊啊牛啊等等，那请了那最好的厨师。哦，那他们确实很会做饭，那他们把羊羔烤得非常的美味。那我告诉你，那味道那简直是太美了。那大块的烤肉那在那个大的转轴上，在外面那散发着香味，能飘出一英里远。哦，那他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那天终于到了。我能想象，那他把那地板都重新擦亮，那穿上了最好的袍子，再向所有的牧师朋友们都发出了邀请，那让他们来看。那最大的笑话是，那他们将有耶稣在场，那这真是个笑话。那他们打算在吃完后再大肆的嘲弄耶稣一下。那当时他们那所有这些的法利赛人有很多的跟班，那他们这里边称他们是仆人，那他们专门这些的跟班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的事情。那他们有小的跟班，因此那马厩因为那些坐马车来的宾客准备好了，一边安置他们的马匹，那一切都准备妥当了，只等着筵席的到来。然后我们看到那过了一会儿，那辆大的马车驶了过来，那的仆人那辆马停在外面，那这个法利赛人那下了车，那他受到了欢迎，那门口有一个仆人来接他进门，那门口有一个小的地方，那这个法利赛人所做的第一件事，或者不管这个访客是谁，那是在进门前那通常那要在这里先洗脚，那这是主人的礼节。那大多数那巴勒斯坦人那时那他们去做客那或交通的方式是步行，那在他们走路的时候，那巴勒斯坦的衣服是有一层的内衣，还有一件外袍。那巴勒斯坦人的衣服呢通常是到膝盖，那他们行走的时候那这个的袍子摆动那会带起灰尘，那灰尘那还有皮肤上的汗水，那使人的灰尘那粘附在腿部。那他们走在尘土飞扬的路上，那路上还有那动物也是在那行走，那上面满了粪便的等等，那灰尘混杂着粪便飘到空气中，那附在腿上，那会产生一种那很难闻的气味，那就像在马厩里一样。那所以那当他们作为客人来到时，那由于路上的气味，那他们的身体味道很难闻，那所以那这样不太体面。那所以我们在圣经里读到那洗脚的事情，那所有仆人当中工资最低的就是负责洗脚的那个人，那因为他要洗客人的脚，当客人来时他会先坐下来，那在走进小厅或小走廊之前，那他们那时候是穿凉鞋，那仆人脱下他的凉鞋，那拿些水那好好的来洗他的脚和腿，把路上的臭味那都给洗掉。那然后在洗完脚后，那会把凉鞋放好，那擦干净，那接着那这个主人的礼节是给客人那一双布鞋，那客人在他家里边那穿着行走，那这是那客人穿上的布鞋，那脚洗干净了，那脚上穿着布凉鞋，那接着进入下一个房间时，会有人站在那里拿这些的膏和油。那么之所以为男人女人们这么做，那是因为巴勒斯坦直射的阳光那会把脖子那还有脸都晒得很黑，我估计阳光比亚的桑那州还要强烈。那所以在他们进门时，那会有人站在那儿，那伸出手来 那两人给他一些的油啊，他把油抹在手上，涂在脸上还有脖子后面。那然后这人给他一条毛巾，那把多余的油抹掉。那在他从脖子上还有手上那擦去这个油膏时，那个油有一种的香味儿，那叫非常美的香气，非常的芳香。那是什么呢？那油是由一种特殊的小果子制成的，那种玫瑰果。那的花瓣掉落后，那留下的那就是这种小的果子，那就是果子来自阿拉伯，非常的昂贵。那他们将这种果子压碎，那他们这么做时，他们就从中提取出了香膏放进油里。那如果没有这种的香料，那油那很快就会变质的。那我想那示巴女王就带了很多这种的东西，那有时被称为乳香。那仆人提供这种的膏油，客人们把油涂在身上然后擦掉，那特别是在脖子后面，那这样闻着这种的香水，那他们就闻起来很香了。那他们的脚洗干净了，穿上了柔软的凉鞋，那他们地板上都铺着那些大的那进口的波斯地毯，那他们是非常的富有。那当你进到这里待着，如果你进了那样的家，脚那么脏那么臭，那是不会那让你觉得舒适的。那当然会精心的打扮你，那让你感觉像到了家一样。那在那被涂抹了香膏，那然后你要做的下一件事就是准备好来见这家的主人了。那这时候你走进房间，那就会这么做。那过来小弟兄，那我给你们演示一下。那他们见到主人时，那他们这样握手，然后亲吻这边，然后再握手，那再亲吻另一边。那谢谢你。那这就是说亲吻表示欢迎。那他们借着圣经说用圣洁的吻问候弟兄了吗？那就是这样的亲吻，他们亲吻对方的脖子，那在脖子的两边。接着那你脚被洗干净了，那你不想带着脏兮兮的满是汗还有路上的那些味道的脚丫子去见主人，那你也不愿意那有这双的脚坐在他的客厅里边，那脚上全是泥土，那动物的粪便，那灰尘啊等等，那都是沿路的污垢，那你的外袍带起来的，那你闻上去很糟糕，那所以他们会把那些的污垢洗掉，然后给你涂上香膏，那这样你就干净了。那当你去见这家的主人时，他亲吻你，那这亲吻那是欢迎的亲吻，那你不会因为见到主人而感到尴尬的，那你不会尴尬的，那因为那你已经那做好了准备来见主人了。要是我们有时间回去探讨其中的福音含义就好了，但是我们没时间了，那我们得继续那我们的小故事。那实际上是神如何能预备好他的教会来迎接他呢？那但这是真正属灵的含义。但是那当主人进来的时候，那接着那他们迎接客人，亲吻客人，那如果主人亲吻了这个人，那就表明他是弟兄了，那屋子里边任何的东西都属于他了，那他可以直接走进去坐在沙发上，在冰箱里边拿着想吃的。弟兄，那就是真的，那就是你的家了。如果主人亲吻了你，你就是那受欢迎他的。但如果那他不亲吻他所邀请的人，那如果他不亲吻他们，那他们就不是受欢迎他的。但是那当他亲吻他们时，那就给了他们欢迎。那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在圣经里边那被教导说，当圣洁的亲吻问候弟兄，那是一种交通的欢迎。瞧，那今天我们是握手，那时他们是亲吻脸颊或者说脖子。那当所有的人那都被带进来时，他们享受着大好的时光，那全城那都被惊动了，那宴会在进行，那些的烹饪的也在进行，那外面的只有东方人才会知道这个。那他们站在那里，真是太好了，天哪，在那儿有道栅栏围着，那他没法进入这些人的院子里。但是那他们真是很喜欢看热闹，那然后那他们会进去，那我可以看到我们的朋友这位法利赛人，那站在那儿，那他们彼此碰杯，那喝一点葡萄酒， 那举杯祝酒，那么玩得很开心，那宴会似乎进行得很顺利。那当我碰巧看见耶稣坐在角落里，没有人注意他，在这坐在那儿，他的脚是脏的，这头没有抹油，甚至没有被亲吻表示欢迎。这怎么回事？门口的那个仆人怎么了？耶稣怎么进来的？哦，我真希望我能成为那个仆人，我真希望我能为了洗脚，我真希望我能对此做点什么。这怎么做的？耶稣就坐在那儿，脚没有洗，头没有抹油，甚至没有被亲吻欢迎。哦，但是他们却玩得很开心，这正是今天世人所关心的，他们只想玩得开心。圣经说当亲吻此恐怕的发怒，弟兄，这世界为什么不能谦卑那么僵硬的心？要是总统来到这座城市，那我爱我们的总统，如果他来到这座城市，街道会彩旗飘扬的，那乐队会来迎接他，每一个房子都会彩旗招展，市长会出来，会拿出城里边最好的东西来表示欢迎，会那么做的。但那人不过是个人而已，但耶稣来到你的城里边却被认为是圣冠伦，那你还指望着末后的时候能有什么事发生呢？哦，是的，你邀请的肯定的，但在你邀请的他时，我把他带到哪儿？到楼上那个小房间里边，我车库里，我地下室里边说几句话就完了。如果你尽早起来举行一个祷告会，那苏西打电话给你，那对你说我们去购物吧，耶稣就被晾在一边了。没错，传道人，你召集你的会众来祷告，卫理公会的、浸信会的、长老会的，你们期待一场老师的复兴在你们的镇上爆发，你们五旬节派的也是一样。但是当耶稣来到镇上的时候，你们却给他贴上狂热分子的标签，甚至都不愿意跟他合作。没错，你们不愿意跟这事有任何的关系。不过先生，当你拒绝了生命之君的时候，你还怎么能指望神为你做任何的事情呢？神啊，求你怜悯，这个国家需要什么？很多的猪在泥里边打滚，需要一次老式彻底的清洗。传道人他们横扫全国，在人们的心觉得福音变得刚硬，甚至无法受到影响了。我相信这国家恩典的时期已经结束了，我相信这点。讲道、劝勉、带去福音，永远不能吸引他们了。一小群的圣徒聚集，世界就坐在旁边嘲笑的，这正是你们对待耶稣的方式。难怪他不来造访了，耶稣直到他受欢迎的地方去，那他在这里是被邀请来的，但你看他们让人做了什么。那他们来，那就是你邀请了他来，他来你的教会举行复兴，但他只要一开始做点什么，你们就想把他赶出去，你们想把他从你的教会里边赶出去，你不想让他在那儿。他可以进来医治某个病人，你们就说啊，根本没有这种事，来来，现在你们只是太激动了。那某个亲爱的圣徒可能会高兴的站起来，泪水从脸颊上流下来，在神的面前哭泣，你们怎么做？演奏员，你带他们离开那儿。 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法利赛人，没错，让你还以为神会把你带到天国去，这正是耶稣过去被人对待的方式。那现在那有人可能会说啊，那群人什么也不是，不过是帮圣管轮，而你做个传道人却保持沉默。哦，弟兄，你怎么能够这么做？那今天那真正的呼召，那真正的福音，神的道，神的能力，神福音的大能，在城里被人议论，被人嘲笑，任由耶稣带着梅西的脚坐在那儿。没错，宗教人士称自己虔诚，就任由主的福音被如此的对待，什么也不说，只是坐在那儿。啊，我是琼斯博士，你要这，你不过是个不敬虔的法利赛人，你可能是博士，我就不知道是什么的博士，但这就是了。注意，那他们坐在那里碰杯，说你知道，那我告诉你，我们伟大的宗派正在增长，那我告诉你，我们吸纳了这么多的会员，我们做了这个那个还有别的，而耶稣却带着梅西的脚坐在那儿。哦，神啊，求你怜悯人们，怎么回事？那男人们变得好像完全不在意这些事情一样，而女人们你几乎都找不到一个会脸红的足够端庄的女人了。我从小到大都没见过一个会脸红的女人了。没错，怎么回事？人们对端庄的概念已经完全离开了美国人了。我开玩笑，把头埋到那些的电视机里边，难怪教会变成了现在这种样子。而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牧师们，我允许这种的东西，怎么告诉你们有什么不同？耶稣想到你家里来，他想医治你，他想让你爱他，但你根本不愿意让他这么做。但他想去你的教会，他说那是过去的东西，你把他安排在角落里。但记住，他不一定总是来的，但他如此的美好。那你们中有些不去教会的人该感到羞耻，每年只去一次教会，就是复活节的时候去来展示你漂亮的帽子。没错，但你知道吗，神配得第一位，耶稣应该在每个人生命中居首位，但我们却给了他大约第四位，本应该居首位。那你说我每天祷告一次，那这行，那就接受。如果你想给他第四位，那也没关系，他会接受的。也许你一年只去一次教会，那戴个新帽子什么的，那从没有为此而谴责你，这就是让我觉得他是神的原因。如果你想给他第四位或第五位，他愿意接受的，他愿意接受你给他的任何的东西，但他不应该居首位，他应该得到我们所能给出的最好的，应该得到我们的首位，我们最好的，我们的一切，这是配得的。那注意，那就坐在那儿，像一朵墙头花一样。我怎么说是怀着尊重，而不是批评。我怎么说是因为我知道，有天我必须在审判中面对他。耶稣基督在你们这些大教堂里边，只不过是一只墙头花而已。没错，你唯一实用的，只是用他的名字。都无法进来被他的圣徒称颂敬拜，你不会允许这种的事，你变得太世俗了，这是问题所在。你们太过沉迷于其他的东西了，就像那个老法利赛人一样，你太沉迷于世俗的东西了，你非得留下在家里边来看谁是 Susie， 我非得看亚瑟高弗雷，或者去买那尔维斯普雷斯利的唱片来听，还自称是基督徒。你已经被撑在了天平上，显出了亏欠。即使你们去了教会，也只是待在一边或什么的，根本不是去敬拜。那你们将人的文法当作道理教导，所以拜我也是枉然，那是枉然的。你们这么敬拜，没有任何的益处。耶稣说这是枉然。那看看他坐在那儿，哦，那些 著名的宗教人士坐在那里碰杯，享受着他们的交通，而耶稣却在角落里边脚是脏的。哦，神的赦免我，那我想到这一点，耶稣的脚是脏的。哦天哪，这是为什么我离开了浸信会。阿利路亚，是的，我相信我的神应该在圣灵的大能和彰显中受人敬拜。是的，先生，我不相信你们那些老的冰冷的形式化的信条，在小被爱，你看看他坐在这儿，他无法被人爱，他无法被人爱，是因为人们对待他的方式。今天的情况是一样，你们这帮自命不凡的神选出来的小鸡牧师们，那把自己孵化了出来，是把圣过伦这种污秽的名字贴在那些对耶稣的敬拜上。难怪你的会众不支持这种东西，是因为你对待他的方式。如果你们愿意进入复活的大能来传讲圣经，圣徒们会在每间的教会里边欢呼。那不是耶稣的错，是你的错。今天他在凤凰城，那是成为圣滚轮一帮疯子。继续吧，法利赛人，你的时候快到了。但诸位，在城的某个角落里，有一个年轻的女士，让我们来想象她一下，就在结束的时候，那现在请真正的敬畏安静。这个年轻的女士，她选择了错误的道路。她是个坏女士，也许只是个小女孩，大约十八九岁。她是个，那像这样的份，那我们并不需要详细的描述了。那她名声不好，那你喜欢对她指指点点。那弟兄，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儿：要是有个坏女人，那一定是有个一样坏的男人跟她一起。没错，所以你不要料轻视她。她曾经是某个母亲的宝贝儿。我相信也许对着指指点点，那就不如开放一个教会，那差牧人去把他带下来，那家里的人就不会有那么多了。没错，那可怜的孩子没人爱他，没人关心他，那社会抛弃了他，没人想要他，所以他必须得活下去。也许他已经尽力了，那他变坏了，那我不会说支持他的罪，不会的，先生。但我想责备的是那些不愿意为他打开大门的教会，你不想让他进到你们的社交圈里边，那你们到底是什么人的法利赛人？没错，您并不比他好，很多时候你们比他更糟糕。但我们不能够忍耐啊，我们的会众不要这样的人，不能让他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员。哦不不，这正是他变成他这种样子的原因。我曾是某个母亲的宝贝儿，肯定是的，他是一个基督为之而死的灵魂。那你们的社交圈太僵硬太刻板了，那如果我的教会有这样的社交圈，我会把他们赶出去，从妓女重新开始一个新的教会。我肯定会的。这国家有一群受过教育的自以为是的傻瓜。没错，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刻薄，那他们喜爱人的赞美而非神的称赞。耶稣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那你们不想要他们，肯定的。最后的呼召是去找到那样的人来，这正是人的晚宴的呼召。那注意，那这里有个小女士，或者说一个小女人，那更合适一点。她处在那种不道德的行为中，那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女士。那真正的女士更高尚的称谓，但那只是个街头妓女。她闻到了食物的香味，她饥饿的肠胃，那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绕过拐角，那他忘了过去说、哦、看看那个法利赛人的牧师的家，那今天的家里边一定有盛大的宴会，那我们溜过去瞧瞧吧。于是他走过去，他四处张望去，他说、哦、天哪，那闻起来太香了。那记得当我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妈妈常做这样的食物，他说、哦、我已经很久没吃过这样的东西了。那现在没有人爱我了，我只是个被人抛弃的人，我选择了错误的道路。我记得妈妈常告诫我不要那么做，但是、哦、我的妈妈去世了，我爸爸也去世了， 那没有人照顾我，跟一帮坏女孩混在了一起，我现在成了这副样子。那她望过去的踮起脚尖，她从上边望过去，那她望过去的看里面，那所有的牧师们他们都在碰杯，那谈论着正在发生的大的事情，那还有他们的新成员的等等。那她宝贵的眼睛望向了角落里，她停了下来，他说我好像在哪儿见过那个人。他说那是谁？哦，那是那个加利利的先知。哦，我一直想要见他，但他们为什么不理会他呢？但是门徒没有被邀请，他们只能站在外边，那只有他被邀请了。你必须得被邀请。他望着，泪水开始顺着脸颊流淌下来，擦了擦眼睛的再次望去，他说是他，我看着他的脚是脏的，看看他干裂的嘴唇，还有他的头发，脖子上的污垢，我怎么没让他都显得可爱一些？这今天是多么的真实，他没有让他显得可爱一些。突然间有什么东西击中了他，他沿着街道跑去，他穿过小巷子，他登上那条摇晃晃的楼梯，他走上去打开门进去。哦，他说哦不，我不能这么做，我真的不能这么做，我一定是在做梦吧。他再次揉了揉眼睛，哦，我不能这么做。哦，接着他伸手到小橱柜里边，他拿了一个小袜子，他把钱倒在桌子上，他开始数钱。我再说我不能，我不能，如果要去见他，那他肯定会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我怎么能够带着这种方式赚来的钱去见他呢？他会知道我是怎么赚到这些钱的，这不是什么好的钱。他会知道的，因为我相信这是那位弥赛亚。我知道他们没有正确的对待他，我知道他们把他撇到了一边，坐在那儿没人爱他，都不能拿这些钱去这么做。再说他没有被人所爱，他很脏，他的脚是脏的，但这是我所有的一切了，这是神要求的一切。你说不能以我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去了，我学了你可以。你说我喝酒，我偷盗，我做了这事，我撒谎，我不在乎你是怎么样的。他只要照你的本相接受你，这是你要做的一切。是的，他望过去，他说：“哦，等一下。”那他们会怎么做呢？不知道耶稣会不会责备我？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什么？但这里边有什么东西不断的给他勇气，这么做是件对的事儿。如圣经说这么做是件对的事儿，肯定是件对的事儿。拿出了小钱袋，塞在腰带里边，然后他拉起披肩遮住脸，走到了街上去。那快到香水店关门的时候了，那每个人都到法利赛人那里去了。那店里有个那满心抱怨的老犹太人坐在那里边，说今天的生意不好，要是为什么？那门开了，这个灵魂走进了门。哦，看看谁来了。这就是到我店里边来的人吗？嘿，你想要什么？那有些生意对待顾客就是这样的。你想要什么？他说，先生，我是来买乳香的。你要哪种十美分一瓶的吗？他说不，我想要你这里最好的乳香，就是为了一个极其特别的场合的。就是这样，这是一个极其特别的场合。哦，我每天只做一次很小的祷告，价值十美分。哦天哪，当我们遇见耶稣时，这是一个罕见而特殊的时刻。 仅只是将你成为一名教会的成员，他想要你最好的。啊，我这里有最好的，但我想先看到有钱没有。哦，当然了，这里说把约瑟留在坟墓里边，留在沟里有什么好处的人，那他必须得从中赚点钱才行。也许那个东西就进到了教会里，只要怎么能够从中赚点钱，那就没问题了。那个并不是理由。不，你问我一百万次也绝对不是的。只要你们觉得我疯了，也许我确实疯了，但我想到人们对待我的主耶稣的方式与当时相比没有任何的好转。难怪耶稣说妓女要极大人会比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人先进天国。这事儿他把钱倒在柜台上数了一下，是正好30块罗马迪纳尔。律师的站起来说，你打算把这香膏拿到哪儿去呢？他说，先生，这并不重要，不是吗？那只要你拿到钱，这有什么区别呢？那只要我不打扰到你，那我想做什么，这有什么关系呢？他拿到了他的钱，那我说他的乳香瓶，把它放在里面，那就是一个浴瓶，他把它塞在外套里，或者说小皮鞋里边，然后就走上了街。在他走上去的时候，那魔鬼不停地对着说话，说你会很尴尬的，你肯定会的。那你要是那么做，法利赛人会把你关进监狱的。那如果你喊叫，他不会把你赶出房子的，你会被逐出教会的。你干嘛要在乎是否被逐出教会呢？去见耶稣才是最重要的。走到了那个地方，他都望过去，他还在那里边坐着。谁说他被邀请了？他来了，但却没人注意他。那这是个大的场面，他们玩得太开心了。这正是当今美国的问题，人们有太多的乐趣了，他们根本没时间关注耶稣。是的，他们喜欢轻描淡写的说，他根本没有神医治这回事，所以就说方言，其他的东西都是胡说八道。我们属于一个更高级的阶层，是吗？如果你想成那一大群的演员，那些模仿的，那显得很虔诚的人，那他们对现在的了解并不比霍顿都人对埃及骑士的了解多多少。如果你想属于那一群的异端，那就去吧。那我想跟一群喜欢得到的耶稣的人在一起，那这个是最重要的，到他那儿去。他停住了，他四处看，那些自以为的家伙站在那里指指点点，说嘿，看看谁到宴会这来了。那瞧，看看去，哦，看这儿他来了。说这正是今天这些秃鹰的行事方式，他们喜欢用手对人指指点点，那从不向他们伸出援手，帮他们到基督这里来。那里在议论那些堕落的人，弟兄，耶稣为拯救堕落的人而死，这是真的。那我看着这个小家伙的站在那儿，四处张望着，他想我怎么才能去到他那里。哦，看看耶稣坐在那儿，他如此的不受欢迎，今天他在凤凰城又怎么样呢？不受欢迎。我说了，今天早上在地区的教会里，在那个小牧羊人站在那里的时候，那这个小家伙正在努力的喂养他的羊群，就在隔壁努力的工作等等。那他走出来到这里，穿着半截衣服的女人，那在公园里边，那么有的穿着大衣，有的穿着小短的衣服，就像只有一块手帕系在他们身上一样，有些人是满脸皱纹的老奶奶了。哦，我们很虔诚，你们这些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那当我注意到这个小家伙，那这个女人她说，只要我能够接近的，那我就会改变整个画面的。她开始急着往前走去，她来了，她决心到耶稣那里去。弟兄们，正是我喜欢这个女人，我不在乎外面的世界说什么，让我们去找到耶稣，这才是最主要的。他急着穿过人群，他推开两边的人，他直接走到了耶稣的身边。哦，在他站在他旁边时，耶稣就开始说，哦，他要谴责你，但耶稣一句话都没说。那时吃饭的方式跟现在有点不一样，我们现在是坐着吃饭，那时他们是侧身躺着吃饭，那么这些小孩子一开始就是醉的，所以他们在躺着吃饭，他直接跑到耶稣躺着的长椅的尽头。我可以想象他站在那里，他抬头望着他， 哦，让所有的罪都出现在他的面前。弟兄们永远不能够看见他的脸，却没有罪恶感。他看到了自己所有的罪，他的恶行，他的坏名声，那这些都来到了他的面前。他开始哭了起来。他看着耶稣的肮脏的脚，他知道这脚不该是这样的。他因为自己的罪，他哭得很伤心，眼泪开始滴落在耶稣的脚上。他向下捧起他的脚，开始用他的头发擦。哦天哪，法利赛人怎么做的？哦，他挺着胸，他就像吃了子弹的青蛙一样，都给炸开了。他望过去，有人搅乱了他的派对。哦，谁在乎你的派对呢？只要你们找到耶稣，谁在乎发生了什么？这女人只想到耶稣那儿去，在他的脚前，哦，这多么美丽的水！耶稣的脚被洗了，这是多美的水，闪闪发光的眼泪。我相信这耶稣见到宴会以来，这是他第一次感觉到像在家一样。照着你们对待他的方式，耶稣在悔改的妓女面前，比在你们那些高档豪华的教堂里边更感到自在。没错，他悔改了，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到耶稣的脚上，从泪水来洗耶稣的脚，他亲吻他的脚，他肯定是这么做的。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来到了耶稣的面前。他为什么要在乎自己的举止呢？他的心倾倒出了悔改的泉水。哦，这是多美的洗耶稣的脚的水，他洗这双脚，他变得如此放心。我也是，当我在主的面前时，我也是彻底忘掉了自己，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我知道他们曾称我是圣公的，但我不在乎。我来到了耶稣的面前，我不在乎他们是否将我赶出教会。我来到了耶稣的面前，在洗耶稣的脚时，我真希望我能在那儿，你不是吗？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站在那儿，一个推着另一个人说：“哎。”如果他是个先知，就会知道那女人是什么，说明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早告诉过你了，他们该知道了。让我们再看他一会儿，一直在亲吻耶稣的脚，亲吻他的脚，因为他在悔改，眼泪在流淌。那突然间，他的头发，他头发把他盘在头上的，那卷发散落在他的身上。他停了下来，他拿起这只玉瓶。把它打碎，我说又再打又没打碎，怎么打碎了？把它整瓶都倒在了他的身上。我说他说了一切，他有泪水，他有膏油洗耶稣的脚，他被这亲吻，那油脂弄了他嘴上到处都是，他头发散落下来，他把卷发抬起来，他拖起耶稣的脚，开始用他的头发擦干。他不停地亲吻他的脚，亲吻他的脚，亲吻他的脚。哦，肯定的，那些的名人们都在那儿，城内各大团体都在场，看起来像丧失了理智一样。也许他真的丧失了理智，但他来到了耶稣的脚前。哈利路亚！人们可能表现得像疯子，但如果你在耶稣的脚前，那有什么关系呢？我在乎别人想什么呢？他在耶稣的脚前，他亲吻着他。法利赛人，哦天哪，这简直要欺诈了！耶稣转过身看着他，哦，我就能看到耶稣。当他转过了神圣的同时，他那双眼睛，他知道法利赛人的想法。他说：“西门，我有话要对你说。”哦，你这法利赛人，总有一天这事会临到你的。我有话要对你说，你邀请我来， 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你也没有给我抹油，也没有亲吻我表示欢迎。但这个可怜的罪人，自从我进来后，他就一直用眼泪洗我的脚，用他的头发来擦干，还不断亲吻我的脚。哦，法利赛人改变了一点，他忘了过去。这妇人很害怕。哦，耶稣会说什么呢？他会责备他吗？他有没有突然收回脚说别这么做？没有，耶稣不会这么做事的。不，不会。他绝不会收回他的脚的。波先生就静静地坐在那儿，就看着他。这妇人在为耶稣做他们本该做的事儿。你趁别人上过轮的时候，你最好小心点，他们在做本该由你来做的事儿。你绝不要以为你比他们好一点。那你看，那这些法利赛人，那教会的主教们，所有的牧师还有长老们站在周围，他们自以为自己很好，根本不屑接触这位圣公伦。但这个可怜的女人站在那儿，她会得着什么呢？哦，她知道她爱耶稣。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她做错了什么没有？有一天她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他们不愿意做，所以这个女人想来做。那如果这些著名的刻板的人不敬拜神，神会呼召你们这些穷人，他会让你们中的某个人来做的，他会叫街上的罪人和妓女来做这事儿的。总得有什么人来敬拜神的。看看这个女人，很惊慌，那双又大又美丽的棕色的眼睛向上看着，接着耶稣转过脸来看着法利赛人。这女人满脸油污，眼泪顺着脸颊流淌，头发乱成了一绺一绺的，就是这样。那耶稣要做什么？耶稣要做什么呢？然后耶稣说，西门，我是照着你的邀请来的，你邀请了我，你却从未给我洗脚，你没有给我手和脖子上面抹香膏，你也没有亲吻我表示欢迎。在这可怜的罪人却不断亲我的脚。然后耶稣转身望着这个女人，他说，实在告诉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他的罪虽多，现在都被除掉了。哦，弟兄，我不是个小孩子，但我想起来，我多想让他对我这么说，也胜过烧过所罗马的主教还有教皇。你的罪虽多，但都被洗净了，平安的去吧。我真的没法再讲去了，让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哦，这残忍的世界，自以为是，满了浮华，而你在末世却仍然运行在百姓当中，嘲笑你，在报纸杂志上污蔑你啊等等，本该为你洗脚才是。亲爱的神的，求你怜悯今天这些游荡的男人，他根本没有意识到是的，他们无法明白，这同样的耶稣此刻正看着他们。那些自以为是的教会成员，带着他们一切的浮华自负，他们坐在周围批评嘲笑，他们却不知道有一天要审判他们的耶稣，就是他们现在所谈论嘲笑辱骂的同一位。神啊，今天这些灵堂里面的男人女人，无论是否自以为是的教会成员，或者像那个女人一样来自街头人，让他们都甜美谦卑地来到你的脚前，通过向众人做见证， 来洗去所有的羞辱。耶稣基督从而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父啊，求你应允，让我们低头闭上眼睛时，我奉救主基督的名问你们一件事。他就在这里到凤凰城来造访你们，那每晚来医治病人，对你们说话，说出你是谁，你做了什么，就像在以前做过的那样。那他总愿意赦免你们，并且爱你们。哦，愿神怜悯。这里有多少人这里因为忽视了耶稣而感到内疚的？你们放到了某个角落里面，每天只有两分钟的祷告，或者可能一周只读一次他的道，然后你们就属于教会里说，为这样对着耶稣我感到难过，我现在想悔改。因为举起手来说，基督，我想悔改吧。哦，神祝福你。这里面至少一百双手举了起来。你是否觉得自己错待了主耶稣？我不在乎你属于哪间教会，那并不重要。可能为了公会的、进行会的、长老会的、天主教路德派的，这些并不重要。你是否意识到你错待了耶稣？你知道你有罪，你不祷告，你不敬拜他。愿现在和我一起走到祭坛前，说主啊，从今天起我要接受你，我从今天起要怀着一个真正敬畏的心服侍你。我等着你。现在从座位上面站起来，把其余的人低下头来，留出空间让他们走出来。我想看到每一个举起手的人，要确信你错误的方式对待他的人，那你愿意站在这里面一起做个祷告吗？然后在我们结束之前，我们就可以回到座位上去。接着神的恩典，一个女人首先迈出了第一步。现在男人们随着，神祝福你们。只要一会儿那位律师在悔改，说我只想敬拜他。哦，神啊，让你的晚餐过去吧，有什么关系呢？到这来，姐妹弟兄，那对你来说这比晚餐更重要，这意味着去天国，这意味着永生。我不在乎你们是不是五旬节拜的进行会，无论是什么都不重要。到这来，到这来，你知道你错误的对他的耶稣，上来吧。那我的印第安人朋友们，神祝福你们。我想去阿巴奇保罗厅，我会回去的。那我会去那儿的。你愿意上来吗？如果你错过那楼上，不要以为你离得太远了，总有一天你可能会完全身处阴间，那时就真的太远了。今天下午你还不太远，你愿意来吗？那是对的，赶快过来吧。那两个又聋又哑的男孩走了上来，你们只能够使用手语，而你们中有些神对你们有足够的仁慈，给了你们听力，而你却靠后坐在了一边。哦，神的，要看见传道，我有博士学，我不在乎你有什么，但你还有一颗石头心，你最好趁了还你能的时候来敬拜他，趁着还能的时候亲吻子，免得他发怒。我想用心去亲吻他。两个年轻人从楼上站起来走了下来，这是年轻人。你不愿意来吗？我们在等着你愿意亲吻子吗？愿来这里站在了身边吗？却所有全心为自己所做的。我感到难过，我一直是个教会成员。是的，没错，我从来没有真正正确的对待过你。我想用我的眼泪为你洗脚，用我的见证，我想向你献上馨香之气。我想告诉这世界我爱你。我在办公室里面我很害怕，我在邻居面前害怕，我祷告那邻居可能不再喜欢我了，但耶稣，我不在乎谁喜欢我，只要你喜欢我。 每个人都是被朽坏的人，会像那样死去。那基督是不朽的，你不愿意来吗？朝我奔向，不必等到自己改变，比前更好，因你宝血赎罪，可口真神羔羊，我来，我来。那让这些信徒站在这里时，我们有多少传道人愿意跟我一起走上来？我想看看你们是由什么做成的。我把自己也放在这祭坛上，我有罪，我需要神的赦免。神祝福你们的儿女们。来听着，牧师们、女士们、男士们，我知道你们凤凰城有一件事，你们是有罪的，你们没有正确的交通，您不觉得羞耻吗？您不为对待他的方式感到羞耻吗？看看这些传道人们，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哦，神呐！你们心里面真的感到难过吗？有多少人真的为你们对待耶稣的方式感到难过的举起手来？那我的手也举向神，我为自己感到羞耻，我为自己感到羞耻。有很多地方我可以去，有却没有去的，有很多事情我可以做，那却没有做。我以为我太累了，但在我今天讲道时，某种同学对我说，那你呢？我在对我自己讲道，耶稣受邀请来到法利赛人的家里，虽然疲惫，那喉咙疼痛，但他还是去了，知道自己不会受到欢迎，他还是去了。我为自己感到羞耻，我悔改，我在神还有这群会众的面前悔改。只要你愿意悔改，弟兄们，用你的全心还有姐妹们，我相信在我们面前的基督会赦免我们。我们在凤凰城就会有五旬节那天同样的交通。你们每个弟兄现在打破你们之间的隔断的墙，只要忘掉一切，不管你是神教会的，或者是神的教会的，或者进行会的、长老会的，或者一体论的，或三位一体论的，那无论你是什么论的，只要忘掉这一切，让我们一起敬拜主耶稣。那你们其余的人站在会堂各处的，那你们真的愿意这么做吗？那举起手来向神说，我愿意这么做，靠神恩典我这么做。那现在当你把手放下来时，跟你身边的某个人握手说，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姐妹，走过去彼此握手说，神祝福你弟兄，不管你在哪里，那对不起，我以前那样对待的你，那如果你有任何的敌人，现在去找那人把他纠正过来。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姐妹。哦，主宝血当颂扬，洗我罪免死亡，曾获权是无双，唯靠主耶稣的宝血，我心法怎能除掉。那在这里待下一分钟，就待在这里。老雪，我心怎能得完全？唯靠主耶稣的宝血， 后就把血当颂扬，洗我罪免死亡，趁火全身无双，背靠主耶稣的宝血。有多少感觉好的举起手来，让我们站来赞美神。赞美归给神。现在有多少传道人的儿女人，若借着神的恩典，就今天开始，我会打破一切宗派的隔墙，留在你自己的宗派里边。那虽然他和我不一样，但我很乐意跟我的弟兄握手，我愿意合作，我会尽我所能的推进基督的事业。你们愿意这么做吗？举起手来说，我愿意做，靠神的恩典我愿意去做。我相信你们。哦，主宝血当颂扬，洗我罪免死亡，趁火全身无双，背靠主耶稣的宝血。那祭坛周围的你们感觉好吗？感觉到我们所有的罪都被洗掉了吗？我重罪怎能除掉？唯靠主耶稣的宝血。我心怎能得完全？唯靠主耶稣的宝血。不是加入其他的教派，而是耶稣的宝血。哦，平安的回家吧，神与你们同在。去你们的教会，去支持的，站在那牧师的身后，站在神的计划的背后，为你的牧师祷告，让我们有战真正老实的复兴席卷凤凰城。那用不了多久，罗伯斯弟兄和艾伦弟兄以及许多人会经过这里，那他们会回来，那等他们来了，每一个人那都要一心一意出来合作，享受一个大好的时光。那不要改变你的教会，来自己的教会去敬拜神，聚会结束后把他们请到你的教会去。那如果对方不信守承诺，那取决的那是他跟神之间的事，你对神守信，这才是最重要的。我心发怎能够出，唯靠主耶稣的宝血。我心怎能得完全，唯靠主耶稣的宝血。哦，主宝血当颂扬，洗我罪免死亡，趁火全身无双，背靠主耶稣的宝血。在前几天的早餐会上，我说神的产业从树桩开始，每次都是这样。那简中开始吃，那蚱蜢跟着。那我说总有一天神会带来一种杀虫剂，他会在那棵树的周围喷洒爱，这样没有一个简冲能靠近他。没错，我相信他正在这么做，你们这么认为吗？神的显现的是什么？主耶稣整个的身体，所有卫理公会的、进行会的、长老会的、一体论的、二体论的，不论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爱通过圣灵在我们心中播撒，使我们成为弟兄姐妹。我们的罪被宝血洗净，何等的美好，我们多么的感谢神。那萨斯克雷夫弟兄过来一会儿，那这可以吗？那这人曾跟我一起去了非洲，看见过成千上万的人，那一次是归向的记录。朱利亚斯萨斯克雷夫弟兄，我想先为这群会众祷告。那然后那我们一会儿就回家。那有什么话要说的弟兄，有什么要说的吗？那今晚的聚会是七点半，那我神愿意我们会在这儿祷告，好会在接下来的几点？六点半会分发。那请下来，今晚那希望我们的意志就会有一个伟大的浇灌。那么所有朋友再来，除了许可，我将在几个小时内再次对你们传讲。那么现在出去吃点午饭，然后回来聚会结束。那如果你的牧师那今晚那开放教会，那就去你的教会，那是你的职责。那如果你属于神召会，那就是神召会；如果你属于联合教会，就是联合教会。 无论谁来到教会，你的敬拜都要履行你的角色。我是个福音传道人，瞧，那如果他们敬拜关门，那就来跟我们一起。那如果你在这里边没有教会，那今晚就来吧。那今晚带你去餐厅吃饭的邀请服务员来，我们希望见到你们。在那之前我感到被带领，那我这位亲爱的朋友，我经历了很多的试炼、艰难和起起伏伏，我想要用祷告来解散聚会。神祝福你，主耶稣的弟兄，在你们低头的时候。